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叙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我以色列民。”当下叙利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弟兄姊妹平安啊！这星期五就是圣诞节，我们首先在这里祝福弟兄姊妹圣诞快乐。好，我们首先读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二章的一到七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已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收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为今年的圣诞节感谢你。在这个喜庆的节日，我们纪念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把那个不能朽坏的永恒的生命彰显出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永生。圣灵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向我们启示你的真理，再次的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每年的圣诞节普天同庆，纪念救主耶稣的降生。从人看来，耶稣不过是拿撒勒一个无名小城的贫穷的木匠。2000年来世界各地的人纪念耶稣的降生，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耶稣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人可以相比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他曾经叱咤风云，他兵败滑铁卢之后呢，就被放逐在南大西洋的一个岛上，享受呢有限的自由。当圣诞节的 教堂的钟声响起的时候，他想去听一听圣诞的歌声，结果呢被看守的士兵呢拦了回去。他非常感叹，他说，我虽然建立了帝国啊，活着的时候可以激励人去为我死，但是你可以想象会有一个人在我死后还会为我而死吗？而现在世界各地从古至今的人都在为耶稣这样做。他说，我曾率领着百万的雄兵啊，可是现在呢连一兵一卒也没有啊，我横扫三个大洲建立了啊大的帝国，可立现在呢连立足之地也没有。而耶稣不过是一个牧羊的儿子，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占领过一片的土地，但他的信徒却心甘情愿地为他牺牲，为他服务，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他的国建立在人的心里，他赢得了千千万万人的敬拜。现在全世界十几亿的人都在敬拜耶稣，你今天到底拜谁呢？一个人崇拜的对象决定了他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他的命运和归宿。很多人崇拜权力和偶像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看重的是钱财，所以人们崇拜亿万富翁和明星。但是这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的，不管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啊，但是今日一直到永远它是不改变的啊。从外面来看，耶稣不过是一个人，但是他是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类的救主。现在圣诞节过得啊，真的到处都是热闹非凡。可是当耶稣当初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世界啊，世人对耶稣的反应远远不是这样。我们首先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啊。耶稣呢出生在希律作王的时候，这个希律呢是历史上的大希律，他是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当时犹太人正处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啊，犹太呢只是罗马的一个行省，相当于殖民地啊。罗马人呢封这个大希律呢做犹太的王啊，治理以色列。这个人呢为人暴虐无道，当希律作王的时候真的是黑暗掌权的时候，因为他做王的时候他担心他的王位不保，他就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杀掉。可以说啊，当耶稣来的时候啊，是一个黑暗势力掌权的时候啊。伯利恒只是犹太的一个小镇，一个小镇啊，是大卫王的故乡，所以呢也叫大卫的城。耶稣呢就出生在伯利恒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啊。罗马的教会呢在上面盖了一座教堂啊，叫做主诞堂，到现在还在。教堂的门楣很低，凡要进去这个教堂去崇拜的人必须弯着身子才能进得去啊，象征着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也必须屈膝跪拜啊。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几个博士呢从东方来，这里的东方可能是巴比伦或者是波斯，甚至呢有人说是中国，因为中国也在东方，也在东方，但是呢纯属是推测了。所以合理的解释呢可能是波斯，因为犹太人呢被掳到波斯啊，得到波斯王的赞助，能够归回故土重建圣殿啊。这几个博士呢他们也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博士，他们是星象学家，他们研究星象的，每天观察他的先观察天象呢就是他们的职业啊。古代人呢相信呢人的命运是由他所诞生的星宿所决定的啊，他们呢 这些个星象学家就是通过观察天上的星星来预测人的未来。所以可能是当耶稣诞生的那段时期呢，有一颗明亮的星星出现在天空，预表着啊，昭示着一位伟大君王的诞生。这个可能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结果呢，这几个东方的博士他们在看见这个星星就离开家乡，顺着星星的引导来到耶路撒冷，说啊，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我们知道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是整个的世界都热切地期盼着耶稣的到来，弥赛亚的降临啊！人们知道要在这个世界上要建立一个美好的黄金时代，离开了神是不可能的，离开了神这个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没有真正的幸福。但是我们首先看看希律王的反应，希律王的反应，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啊！希律王他听见耶稣犹太人的王诞生的消息后，他心里不安啊，因为这时候他做犹太人的王，他不是犹太人啊，他听着这个博士说另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诞生了啊，他感觉到他的王位他的统治受到威胁，自然他的心里就没有不感觉到不平静，他担心耶稣的诞生会影响他的地位和权势，所以他本能的反应就是什么？就是要除掉耶稣，除掉婴孩。所以到第七十八节，他那里说，当下以西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西律呢，想知道这个小孩子的消息，然后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西律真的是想去拜这个犹太人的王吗？不是，其实他不想耶稣做他的王，他嘴上说是要去拜他，心里却要杀害他。希律呢，代表着魔鬼的黑暗的权势，他们要杀害主。啊，今天也是一个啊黑暗的时代，魔鬼利用着世上的政权来抵挡基督，来逼迫教会，来杀害基督徒，他们都是啊希律的化身。我们看看第二个反应呢，是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的人，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啊。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是吧，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当他们听到基督降生的消息的时候也感到不安，这个就让我们大惑不解，是不是 啊你知道吧，其实当罗马人通知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非常的不甘心，所以在民间有一些团体呢，就暗暗的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他们希望能够早一点呢，能够脱离罗马的统治，因为根据旧约先知的预言，啊，犹太人他们知道弥赛亚就是神应许的救主会降生，他们希望这个啊弥赛亚啊能够把他们从罗马人的统治中解救出来。不过呢，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可能想的是这个弥赛亚呢是政治上或者军事上的领袖啊，带领他们通过武力，通过暴力，通过流血，然后呢反抗罗马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赐给他们生命的王，不是让他们从人的政权中啊解救出来，而是把他们从魔鬼的黑暗的权势下解救出来，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犹太人因为他们错误的信仰观念呢，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耶稣。今天我们知道也有很多人说是主的百姓，可是真正的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是到底是喜乐呢还是不安呢？很多的人啊，他们啊嘴上说是爱主，但是呢他们的心里贪爱世界，体贴肉体，所以当耶稣真的要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也是感到不安。 第三个呢，我们看看祭司长和文士的反应。东方的博士呢，来寻找犹太人的王，希律王呢，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民间的文士，你知道吧？祭司长呢，他们都是高级的祭司，高级的祭司，他们多数呢是撒鲁改人，民间的文士呢是那些对旧约的律法有研究的人，多数呢是法利赛人，他就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你知道吗？从希律的王这个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督，就是博士所说的犹太人的王。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我们的祭司长和文士，他们都是精通旧约的人，所以他们就引用旧约先知的预言，先知弥迦的预言，在弥迦书五章的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显然这个就说的是神，是神。你看，当希律王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回答的非常的清楚，但是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只是头脑里的认识，头脑里的认识，他们明明知道说现在基督降生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去伯利恒去寻找，去寻找，好像基督的降生给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每天忙着圣殿的理解、律法的辨认，完全的忽视了耶稣的存在。耶稣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口里说是有主担当的心，但是那心里呢却没有基督。他们对主没有爱慕的心。所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就是这些人最后鼓动了百姓，把耶稣判了死刑。祭司长和文士呢，可以说是代表宗教徒，他们把基督完全是当成一门学问一门道理来研究。他们的头脑里装满了圣经的知识，心里呢却对主没有真正的爱在字面上承认主，但是在心里呢和主没有关系。这可能是今天很多宗教徒所犯的毛病。我们再看第四个呢，我们看东方博士的反应。我们说，虽然百姓和宗教领袖都对弥赛亚的降临漠不关心，但是这几个东方的博士呢，他们有属天的启示，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直到犹太人的王要降生，你知道吧？你想想，一个犹太人的王将出生，跟他们东方博士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又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却长途跋涉来敬拜这位新生的王，因为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全人类的王，他是整个人类的救主，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个东方的博士，他们为了来寻求主，为了来跟随主，他们肯付代价，肯付代价。我想他们最初根据自己的判断他们认为犹太人的王应当出生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主耶稣就是他们所寻求的王，竟然出生在伯利恒一个无名的小镇上。所以当他们听到了基督要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就往伯利恒去伯利恒去。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你看主耶稣的这个心一直引导他们来到主那里。实践说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当人有了属天的亮光和启示的时候，没有不欢喜的。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个东方博士一样那样的欢喜快乐呢？第十一节，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你看他们，他们首先看见的是谁呀？不是看到圣母啊，他们看到的是小孩子。你看，他们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看见了小孩子，就伏伏拜那小孩子。他们没有拜玛利亚，是不是？啊，我们也是。我们的敬拜也是先看见主，然后怀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俯伏敬拜。他们拜完之后呢，然后就是奉献。因为按照当时东方人的风俗，凡是朝见君王的人必须带礼物去朝见王。他们的礼物呢是黄金、乳香和末药。黄金呢是金属之王，金子是献给君王的礼物。耶稣呢，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天国的君王。像黄金呢，象征着耶稣的荣耀和尊贵。然后乳香呢，是一种膏油，在圣殿中敬拜和献祭的时候呢，才用得着乳香。所以呢，乳香呢是献给祭司的礼物。啊，鲁香说到耶稣是完美的大祭司，他的一生流露出在神的面前为我们做忠心慈悲的大祭司，他的生命流露出馨香之气。啊，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进入到神面前的道路，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末药呢，是一种苦涩的草药，它用来呢保存死人的身体。啊，末药是献给垂死者的礼物。这个末药呢，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承担世人的罪孽所承受的苦难。说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博士献给耶稣的礼物是黄金、乳香、末药，预表着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大祭司，是人类的救主。啊，当我们要真正的看见耶稣，我们敬拜耶稣的时候，我们啊，这个结果就是把我们的自己的生命献上，献上，就是把我们自己最宝贵的献上。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呢？你知道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把他的生命牺牲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在这个圣诞节，如果我们认识了主，我们也要思想耶稣为我的罪牺牲了他的生命，那么我今天要能够为主献上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上。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他真正的遇见了主以后，怎么样？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就像这些个博士一样。我们看他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神不再通过星星向他们显现，而是直接在梦中指示他们。你知道吗？他们与神的关系怎么样？更近了，更近了，啊！当啊，从前呢，神是用外面的星星来引导他们，现在呢，神进入他，在他们的里面，在梦中来指示他们。同样呢，当我们对主有了真实的认识和敬拜之后，神也不用外在的事物，而是在里面给我们启示。第二个变化呢， 是他们的道路改变了。他们没有听希律的话，返回原路去见希律，是吧？他们呢，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因为神在梦中指示他们，指示他们。你看，他们开始顺从神的旨意，而不是听人的意思。他们听了神的话，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一个真正见到主的人，他的整个的生命都被主改变，他不会再和以前一样。所以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不会再走以前的老路。通过敬拜，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我们也不再走以前在这个世界上走世界的老路了。神会引导我们走一条新的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希律想要杀害他，犹太人没有欢迎他，但是这几个外邦人反而是千里迢迢来到犹太地来敬拜耶稣。不要以为他们的旅程是容易的，你不知道他们在荒凉的沙漠里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寒暑，经历多少的干渴，跋涉多少艰辛的旅程。你知道当他们离开他们的故乡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王在哪里，说白了他们能不能找到这位新生的王他们都不确定。他们只是凭着一颗遥远的星星不懈地去寻求。神应许说，你寻找的必寻得见。等他们找到了，却发现耶稣不是生在王宫里，而是生在一个平民的家庭里。他们就敬拜他，尽管他是一个柔弱的婴孩，他们把一生最宝贵的黄金、乳香和没药都献给了主。你知道他们也许把他们一生的积蓄都用在这个旅程上。他们得着了什么呢？他们得着了主自己。你知道他们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还有什么吗？好像是他们把一生的积蓄都用在这个旅程上了，他们把最宝贵的礼物都献给了主。他们回去的时候还有什么？还有主。有主怎么样就有了一切。我们相信当他们返回去的时候，主会负责他们一生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也走在这个跟随主、寻求主侍奉主的路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是把我们的一切来花尽我们的一切来不断的来追寻主，来知道我们能够遇见主，在他的脚前也献上我们真诚的敬拜，然后把我们最宝贵的献给主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让我们的一生怎么样和主相连，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心灵的满足，成为我们唯一的喜乐。我们希望真的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主他把他的一切献给了我们都赐给了我们，我们也应当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在主的脚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是荣耀的君王，你在天堂里享受无限的尊荣，却为了拯救我们降生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虽然魔鬼想要杀害你，世人藐视你，但是2000年以来成千上万的人循着这些三个博士的踪迹来寻求你。我们就今天，我们这今天的这些弟兄姊妹也来寻求你，求主你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立定心志来恒久靠主。咱们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上，不管经历多少的艰难曲折，让我们不断的来跟随你，直到我们 与你面对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放下我们的一切，这世界的一切啊，当我们真正的遇见主的时候，这世上的一切都淡然失色。主啊，看看今天的这个世界的瘟疫，主啊，我们到底有什么是我们放不下的呢？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人即使赚到了全世界，他什么东西都带不了走，但是主，你把这个永恒的生命，把这个最宝贵的礼物来赐给了我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能够放下我们一切的世俗的追求，来专心的追求寻求主，让主的话语来每天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来喜悦走主的道路，来荣耀主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最后呢，给弟兄姊妹祝福祝福弟兄姊妹圣诞快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